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1月10号，公元2001年12月25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就美国西藏研究中心称，西藏妇女没有被强制节育一事，本台采访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通讯总编。被当选为世界明日之星的胡锦涛显露出自由派色彩。被派遣到西藏铁路溜隧道施工点的部分中国工人因缺氧返回中国。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期美国西藏研究中心主任称，他们的研究同西藏人权活动人士长期以来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立。这些西藏人权活动人士主要是每年从西藏逃离出去的藏族人士那里收集信息，作为中共在西藏进行人权破坏的证据。研究组表示，他们在西藏为期4年的研究中，在他们进行过调查的任何西藏乡村地区都没有发现中国政府在西藏强制执行一个家庭不得超过2个小孩的证据。研究说，虽然中国的人口控制政策已越来越在西藏乡村推广，但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西藏妇女是被迫的，因此不能算是强制。研究也没有发现强制避孕，就算有这样的情况也是例外，不是中国在西藏的政策。美国西藏研究中心主任最后称，参与研究的研究人员都是藏族人，并没有中国政府官员陪同。有关于是本台记者特别采访了西藏流亡政府西藏通讯总编辑达瓦次任时，他表示，
这第一外国人去接触，因为他的语言关系和环境关系呢，是不是真的能够接触到西藏的事实是个疑问。还有一个非常我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您知道现在中共对国外所谓那些藏学家去研究西藏提供的一个优惠政策，就是优惠待遇，就是你可以到西藏进行一些就是叫野外调查，这些调查在国外的藏学家他如果想继续经营自己的这种行业的话，那么这个待遇是对他是具有很强的诱惑力的。因为这个呢，现在我们都知道有很多的那些在国外的研究藏学的那些人，所谓的藏学家了，已经停止了对中共践踏西藏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等等行为的职责。所以呢他们究竟是不是真的敢于去做出一些真实的报道，是个真实的一些记载，是个问题。第二呢，至于他说这陪同他都是藏族人士，没有害人，这个问题并不能因此而证明这个的，并不能就是证明他的这种结论的准确性，并不能在这上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西藏非常辽阔，西藏不仅仅是西藏自治区，比如说在西藏的划归四川地区那些地方呢，中共的警车强制当地藏人的妇女，甚至是没有结婚藏人去进行一些避孕措施，这是有大家都知道的，就是绝对是真实的这样一件事情。那么在西藏自治区了，是不是有这样的事情了？有些报道有，有些报道没有。我认为这个报道应该是，就是这两方面都是准确的，就是说在有些地区，有些地方官员呢，他为了表示他自己的权威，或者是为了跟上指标，或者是为了向上讨好邀功，他可能会采取一些非常强制的措施，他采取一些暴力的措施，也许，当然我没有任何的证据证明说，中共可能并没有下达这样的指令，或者说是下达了而有些没指令。那么在一些地方呢，一些西藏人，特别是一些藏人官员，因为基于宗教的因素，他们对于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呢，感到非常的忌讳和不愿意真正的去采取措施，采取有力的措施。因此呢，虽然他们进行一些宣传，但是他们并不是很强有力的去执行，甚至是走走形式而已。所以呢，如果比如说他们研究的，如果碰到这样一个地方，他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在西藏，整个西藏地区有很多的区别，比如说我们得到的资料也是这样，有些地区呢，他们虽然宣传了，但是并没有采取什么 就是强制的措施，但是在很多的地方绝对是采取了强制的措施，所以这是要地球而言，并不是一概而论。也就是说，中共的政策在现在是这个时候呢，它的政策是不是完全能够一刀切的得到执行，这个不一定。所以我们很难说这些强制是中共指示的，或者说那些非强制是中共让他们不要强制的，很难说哪一个是正确，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收面的真实的资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有些地方采取了强制，有些地方没有采取强制，这一点是肯定的。
以上是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宣传部西藏通讯总编辑达沃兹逊就美国西藏研究中心称西藏妇女没有被强制节育一事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被当选为世界明日之星的胡锦涛显露出自由派色彩，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多位社发出消息，最新一期新闻周刊亚洲版评出七名明日之星，其中包括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新闻周刊从政治、军事、工商、科学、电脑、体育等不同领域选出世界的明日之星，胡锦涛是政治领域唯一的当选者。但新闻周刊报道说，即使按照中国官僚标准，胡锦涛也相当缺乏个性，这也正是问题所在。在神秘残酷的中国政坛，做第二把交椅的往往不会借展现能力而成为第一人。新闻周刊的文章表示，虽然在1992年49岁的胡锦涛就被已故中共元老邓小平指定为政治局常委及第四代领导人，但这种清点存在许多的问题，因此多年以来胡锦涛一直聪明地保持低调，并表现对江泽民的忠心。有些中国知识分子深信他们称为的胡锦涛私底下是个自由派，和其他中共领导人雷同的是，胡锦涛也是学工程出身，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他受到海外第一注意，应是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时，那是在1980年代初期，负责严厉镇压西藏佛教徒。尽管他因患高山病，以致长期在北京休养，但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曾经表示，我从未听过胡锦涛说过镇压的话，未来两人也不排除有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可能性。今年11月出访欧洲六国，胡锦涛甚至和一位过去20年一直定居巴黎的异议分子幽默的对话，那是他行程中的一个注脚，但许多中国自由派人士视此为未来的先兆。新闻周刊最新一期亚洲版从政治、军界到娱乐界及运动界评出七名明日之星，其中包括现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美国空军中将华德、美国基因研究所所长费莱斯、德国航空业巨子里昂航空雷欧瑞、日本电玩设计名家、法国演员兼剧作家马修卡塞维茨、巴塞罗那足球好手萨维拉等。
请继续收听新闻。今天早上9:15，经中共铁路二局施工人员在位于西藏首府拉萨市13公里的西藏铁路六隧道施工点提前贯通全长411米的六隧道，来自中国的工人和技术人员遇到最大的困难是缺氧。这些施工人员都感到头晕呕吐，有的工人甚至晕倒在施工现场。到目前已有12名员工因身体不适返回中国。据新华网报道说， 工程指挥部负责人方世林表示，除了缺氧，这里的地质岩层松软，沉积有大量风际沙，严重的影响了施工的进程。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十月初就着手制定和研究该地段施工方案，采取架起大型供状钢网，在管棚内注入水泥浆，四周加固混泥土等措施，克服了困难，确保了隧道的按时贯通。据了解，西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段全长1118公里，其中西藏境内约548公里。目前西藏境内的隧道从羊八井隧道群四个洞口都已开工建设。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准拉向你们介绍的西藏的作家诗。
西藏的作家诗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流派，即道歌体诗、格言体诗、年阿体诗和四六体诗。道歌体诗起始于11世纪，以藏传佛教噶举派的创始人之一美勒日巴1040年至1123年所唱道歌影响最大。略早于美勒日巴的有他的老师马尔巴的道歌，也称金刚唱。略晚于美勒日巴的有他的徒弟日琼巴的道歌等。后世的生徒齐尔效仿写了不少道歌，逐渐的形成了流派。其中著名的赏有达若纳塔的道歌、小哥巴苏柱让卓的道歌。那么道歌体诗以及诗歌的主要是运用多段回环体和自由体诗歌，格律宣传佛教思想和修行感受等，有的还赞美了西藏高原湖光山色的自然风光。那么格言体诗是一种四句七音节的诗，这种格律是自吐蕃时期的易经，当时从佛经移为藏文时吸取了七言四句的思格律。后世藏传佛教萨迦派第四代祖师贡格简真运用这种格律写出了著名的萨迦格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教人处事待人的方法，宣传观念和佛教思想等，逐渐的就开格言诗之中。后世学者受其影响，就相继的写作了许多的格言诗，著名的有索纳扎巴的甘丹格言、贡汤丹布准妹的水树格言和九米布加措的国王修身论等，内容大体和萨迦格言类似。尼阿体是受尼阿买龙的影响而产生，尼阿买龙意为诗文渐进，一般译为诗境，是一部以讲修持学为主见及文艺理论的著作，原为6世纪时印度学者禅丁所著。那么到了13世纪时，雄敦多吉简真于1277年将之全部译成藏文，从此藏族学者纷纷的就奋起了学习，为之著书解释，并以之为写作指南。此派的诗歌讲求修持，喜用早逝佚名，注重形式美，内容以赞颂佛祖菩萨、描绘美女体态为多。那么到了四六体诗，即四句六音节格律的诗，17世纪时仓央嘉措以其情歌及在作家斯坦独树的译之为世人所瞩目。仓央嘉措是第6世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的活佛。按照格鲁派的清规戒律，是严禁僧人恋爱、娶妻、生子的。但是仓央嘉措却以如此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写下了他的情歌集，大胆而坦率地抒发了对爱情生活的热烈追求。
以上听到的是西藏的作家诗，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梅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勒。